去年的中共十九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之后，中国的重习宋习之风越演越烈，官方对于习近平的宣传引发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回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反思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声音，也出现了官方为习近平热降温的传闻。从对习近平的极度吹捧到降温处理，中共为何出现这个转变？这些转变和中国最近内政外交面临的挑战有何关系？又是否显示中共高层存在分歧？今天我们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还是请夏明教授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海外的媒体普遍报道，近日呢，中央下发通知，要求省直机关呢不要擅自的悬挂习近平的画像。那么今天的香港苹果日报又报道，北京的公安局下属的这个派出所呢，要求物业管理者撤下习近平的画像及其宣传品。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些消息的可信性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这个政府机关是否悬挂肖像被看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指标在中国？
对，第一，我不认为这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政权呢发生危机的时候，或者有变革的时期了，有各种的就是迹象都会表现出来。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那个普及，因为我也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就是公安那个局内部或者是派出所，那么他们跟那个物业管理这些机构了，那么提供了各种的通知啊等等。虽然我认为这个消息那么有它的那个可信度，另外呢。如果我们把它给跟其他的许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包括就是今年一年的出现唯一的一次了，习近平呢他没有占据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民日报甚至有时整版全是习近平的照片和活动，但是就是前两天呢只有就是李克强的这个访欧的这个照片报道，没有习近平的任何的活动报道，尽管当时习近平呢也有跟阿拉伯客人呢有一些就是外事活动，所以呢我认为呢在中国目前确确实实权力内部呢出现对习近平的政策失误的某些那个检讨，这种检讨呢这种暗流呢我觉得逐渐在那个浮出水面，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呢应该说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再说习近平当选本身就是以黑马现象那个当选的，而且我刚才也说到，如果习近平有他的权力自信的话呢，他也就会学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掌握大权在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占据中共的那个最高的几个主要的那个职位，但是邓小平呢还是事实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呢他要把党章要给那个变更，要把宪法要给变更，要把任期制给废除，其实就是表现出他对他的权力的不安全的一种恐慌。但是呢他这种防止那个要夯实他的权力基础啊，结果引起了更多的反击和更多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啊表现出他今天呢出现的危机上面。
好的，宋鲁队先生，因为您是国内的学者，我想听听您对国内这个情况的这个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最近网上社交媒体都出现一些反思中国跟美中贸易战的一些讲话呀，传闻等等，那么你觉得这是中共高层刻意的就是放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言论控制是非常厉害的，如果要控制这些言论完全可能，那么现在这些言论的流出，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专家的言论，对于中国总体战略的反思，你觉得是不是中共高层刻意要为这个事情降温或者是放行？
我首先说一下哈，我经常就是在国内到处跑嘛哈，也去一些党政机关，就我确实没有发现有悬挂就是领导人像的这种现象。当然有的人的公务员的办公室，他自己的办公室会以个人的行为会摆上他的一个画像，一个也不是画像，就是一个雕刻的盘啊之类的哈。但是作为一种说是要求规定倒是没有的哈。我们回到刚才你宁鑫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媒体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同的形势下，媒体呢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进行调整，因为媒体它是叫党管媒体嘛。他不可能说是你违反党的就是指令或者命令我去自由的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形势发生变化了。在贸易战发生之前，大家要鼓舞士气是吧，要显示我绝不示弱，但当贸易战真的发生之后呢，他第一位可能要稳定人心，避免社会产生恐惧心理，也避免了刺激起民族主义情绪来，所以他呢要报道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这应该说是统一安排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
这个消息啊，其实已经是第三波了。最早的时候10天前，我就听到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在一些大城市突然下这个放下了习近平的画像和关于中国梦的大型站板，代之于广告牌。当时我还叫继续求证，结果后来我记得国内的网站上开始有报道，第二波几天前说是有这个取消习近平画像这么一个风潮。那么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那就是物业公司有明确的指令，要求各大厦放下习近平画像，并且要在48小时内报告，所以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个直接的原因，直接导火索是在上海海航公司门口所发生的一件事情。20岁的湖南姑娘，董瑶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那么这个他的虽然是一个个人的壮举，但是他代表了很多党内外国内外对习近平不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大书特书啊，这个搞这个取消任期制的不满，这个民意，这是个直接导火索。而潜在的显然看上去党外的不满反映到党内，而中下层的不满反映到中高层。中共的高层现在显然出现了权力斗争，又不仅仅是画像问题，还出现了很多反思，包括什么中国第一、中国强大、全面超越、全面的反思，然后把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都在这个下架的下架，不提的不提，降调的降调啊，这个很多的说法。全面的这个，这说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股风潮。我们看到19大，也就是过去了有大半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也就只过了几个月，习近平就顶不住了。为什么顶不住？我们当时看出是错的。19大当时海内外都期待更改革、更开放，结果出台的19大政治报告和的事情呢是更保守、更专制、更独裁，说海内外大失所望，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到了这个3月份更离谱，本来中国就没有选举了，结果还把任期制也取消了，既没有选举，没有任期，中国正式进入政治倒退阶段。所以这个倒退是惊人的，这种惊人到震撼了这个原来支持共产党的很多支持者，可以说都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不仅习近平本人个人膨胀出了问题，党内的其他抬喇叭吹轿子人都出了问题。
好，待会儿我们再接着谈这个个人抬轿子的问题。但是我想还要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带有一定官方背景的这个多维新闻哈，最近引用这个匿名的这个外交官员的访谈，就是强调习近平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韬光养晦的国策，对美的外交呢不存在误判，而是习近平的战略意图呢被部分的官员和党媒所曲解。那么这个报道在海外引起非常广泛的注意，那么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在为习近平陷入的这个外交麻烦解套呢？尤其是有关习的意图被下面曲解的这个说法，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太有说服力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呢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也跟那个川普总统说过，我们有那个就是1000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的搞糟。刚才我也讲到，中国现在官媒也提出，好像是那个就是兄弟情谊了，那么渡尽劫波了，那么就是兄弟在了。那个就是一笑泯恩仇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表现出习近平至少对中美关系呢，他的那个确切的定位呢是那个不清楚的。第二呢，我觉得目前呢，以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韬光养晦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不真实的。至少在那个过去的那个几年，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断的高唱什么大国崛起了，甚至要跟美国呢直接要那个就是来对抗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呢内部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就是外交政策作为它的决策的两个就是指导方针，一个就是中共呢确认了美日的这个轴心联盟呢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所以呢他们呢是把这个火力啊是针对美日的。第二个呢，中国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要把那个美国呢在中东啊要把它给就是拉进泥错里边呢，要把它给陷死。所以这两个呢对美国呢都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敌意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如果有人说那个这只是习近平手下的人那个出的错误了，我相信呢这是为习近平解套。另外呢就说目前的火力呢当然是要集中习近平手下的人，因为我想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孙子兵法呢那个权术呢当然是那个要就是从那个就是声东击西的方式呢开始了。那么你先不要打草惊蛇了，那我相信呢一步一步的从他周边的人逐渐逐渐往上走。当然周边的人现在我相信那个受到最大压力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口子，因为过去的宣传，过去的这种胡吹乱砍呢，我觉得恐怕是给中国呢带来一个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
好的，想听听宋武正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多维这个说法有没有说服力，就是习近平对于外交没有任何的误判，而是下面的人就是误解了他的意图，您的看法是什么？
多位采访的其中两位官员呢是来自于外交系统。我们都知道啊，在任何一个国家，外交系统都是鸽派，都是希望通过谈判化解问题的哈。军方一般都是强硬派了哈。我认为这个韬光养晦呢哈，已经不可能了。就中国你想韬光养晦也是不可能了，这也不可能说是被其他国家所认可。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韬光养晦政策的发生变化呢，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了哈。另外呢，我确实觉得在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上，中国是有误判，当然不光是中国有误判了，就包括所有的全球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有误判，大家都认为贸易战不可能真的打起来，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没想到他最终还是真的打起来，这应该说是一个误判了，当然这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误判，应该是全球的误判。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次中美关系这种到这个局面不是中国造成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想和美国摊牌，因为我们现在国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发展，可是美国觉得如果你再发展的话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应该是美国在主动在恶化了中美的关系。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这次啊，这个习近平啊，有一些官员这个以不具名的方式对海外媒体放风，对法新社谈话，对其他外国媒体谈话，这些官员不愿意留下姓名，显然是受习近平所指，是习家军的人选。这些官员而且说得很具体，他说两条，他第一条，习近平并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国策，那么暗示呢是宣传系统出了问题。另外呢说第二条说是这个一带一路呢这个本来也就是转移过剩产能的目标，而增加中国的就业，但是呢被这个误解成美国要跟中国争霸，还说习近平有一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是被宣传系统呢解读为中美要平起平坐，然后说其实中国没有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个资历和资格能力，然后说一带一路也不是为了跟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然后呢这个而且在说话的同时，一个外交系统豁免说其实外交系统也秉承了这个韬光养晦的策略，它是宣传系统出了问题主管意识形态的，而且很明确。那么这个说法呢，我就联想到这个古代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逻辑，对封建政治逻辑呢，除了少数时候，像那个慈禧太后时代，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有事怪在皇帝头上，怪在光绪皇帝头上，他换皇帝。但是大多数时候呢，皇帝一言九鼎，说有错呢，不应该这个怪在皇帝头上，而是通过清君侧的方式来实现。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的官员啊，这个放风呢，有可能是为清君侧做准备，就是为这个周围的人不好不善做准备。刚才我提了王岐山，说王岐山能力很强的时候，我提了他的败笔，其实能力很强是矮中拔高，中共其实缺少人才。没有人才，那个王沪宁号称人才，他三代人都用他做顾问，说明中国缺少人才，江湖习都在用他，三姓家奴 三代帝师。而且如果王沪宁我能见到他的话，我为他的住宅要送一副对联，左联叫江郎才尽，右联叫这个黔驴技穷，横批叫做夹着尾巴做人，就说已经没有才干可言了。就再这样，我坦率的说，中共现在的高层人才缺到什么程度，他们根本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跟在座的宋鲁正先生、夏敏先生相比，我想宋鲁正跟夏敏入主中南海比他们更有资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今天要清君侧的话，主要针对宣传系统，恐怕王沪宁有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嗯，我们知道就是夏明教授，除了这个美中贸易战开火哈，引起这个反思之外，我就在想，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有多少是来自于十九大以来的这个个人崇拜之风？那么，例如七一中共党庆前夕，央视推出这个十二集的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神话习近平早年在这个陕西梁家河插队的这个知青经历。此前呢，中国大学又纷纷成立这个习思想研究中心等等，这些做法都让外界非常的瞩目哈。就是这些神话习近平个人的做法，是不是在党内和民间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弹？比如这个董琼瑶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种民怨积累的一种表现？听听您的分析。
对，一定的，我觉得上有所好了，下必甚焉了。因为我觉得把梁家河了捧成一个圣河了，成为好像中华民族的这个发源地了。那么我就调侃了一下，就觉得中国从此了，我们不要争论我们到底是黄河流域一河发源，还是黄河长江两河文明发源，其实就一条河，那么就是梁家河。同时呢，我呢有一个调侃，就说悲哀就在于中国人口了进化了这么几万年呢，这个永远呢是发现呢是从北京的窑洞了山顶洞了，结果走了这么几万年呢，结果又走回了延安的窑洞，那么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悲哀的。 这个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反智主义，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就是反主现象了。那么所以是非常那个低级的，包括所谓的梁家河有大学问呢、那么这些立项啊，包括习近平思想这个研究中心呢、那么它里边呢反映出一个最核心的就在于中国的体制了、它呢没有一个就是第一就是说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王沪宁，他没有一个思想库的一个四郎团的这么一个体制，他还是一个秘书班子体制，所以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四爷的体制。所以王沪宁呢他并没有打造出一个思想库或者一个四郎团，而思想库和四郎团呢是要多元的，要有竞争性的，提供各种新的方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下面呢还是永远是为上那个就是而不是那个为下的，所以上面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一发疯一发头脑发热，下面呢就跟着就是那个开始出现癫痫病。所以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呢还是那个中国这个体制。而习近平呢他的因为学识呢应该说有限，眼界的有限，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对现代的那个民主自由政治呢我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做出很多事情呢他觉得好像是很好，那么他觉得了好像很有时代感，但是我觉得在全世界看的是很荒唐。
嗯，好，宋老师，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但是外界很多评论认为就是官方的宣传哈过于强调习近平个人的成就，给人以他越过江湖甚至邓江湖直接和毛这个接轨的印象。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不是在影响了他在党内尤其是在中共元老中的这个好感度，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党章呢哈，它有明确规定嘛哈，党就是共产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也是党的纪律哈。第二点呢哈，因为经历过文革嘛，整个社会其实已经不接受这种个人崇拜了。第三点我想说呢哈，就如果一个宣传如果是不符合事实的话，
对不起，宋鲁珍先生。电话好像被切断了，那么我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说到这个个人崇拜啊，大书特书，首先肯定是习近平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是自我膨胀，膨胀了自己都不知道你信什么了。按照这个李锐啊，毛泽东秘书李锐说的话说得很准确，说你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嘛，就说怎么一上来就有思想了。还有一句话，李锐说没想到习近平文化程度这么低，说本对整个是这个周仪都说嘛，周仪说时也事也，这是君子之道，也说时机非常重要，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合时宜，搞这个个人崇拜大书特书啊，这种东西大权独揽不合时代，所以我们这个外来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说必然会摔得很重。除了习近平个人膨胀以外，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人处于高级黑，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不能说是一说高级黑就是帮习近平洗地了开脱了，习近平肯定个人膨胀主要是他，但是有人高级黑不求，因为中共内部非常清楚，捧得高摔得重，摔得很，摔得死，一直摔死为止。所以这个现在中共这个内部啊，像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习近平不是头条，而李克强是。再一个又一个信号，新华网出现说华国锋反思华国锋这个个人崇拜，其实华国锋已经算党内相当一个老实人了，而且在毛泽东时代一转过来还剩一点个人崇拜，还可以时代理解。但是当时的华国锋时代处在就是那个那个慈禧太后那个垂帘听政的时代，有一个更强的政治老人看住他，所以邓小平就罢免了华国锋，后来又罢免了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那么是出于邓小平这个角度，因为权力在邓小平手上，但是其他时代权力在最高领导者，尤其习近平，现在已经不受政治老人的制约，那么完全重创了政治老人，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后，没有往好的方向干，却是往这个个人独裁的方向干，这个时候我想他在找这个替罪羊，正在找替罪羊。那么最近呢，这个王沪宁没有出现，这可能是个信号，而且宣传系统全面反思也是个信号。还有一点就是二王之争，我以前遇见过的二王之争，王岐山、王沪宁这二王基本上代表一个在这个路线上哈，相对来说偏右偏左的，这个王沪宁偏左，王岐山相对偏右，在外交路线上也是这样。王岐山且昨天会见到美国的这个芝加哥的市长和美国的一个那个大公司的 CEO， 他谈话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谈外交，他也谈哲学，谈什么，谈人生，谈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那就说明他在探讨这个中美关系的新路子，而且说是不仅原来前段时间说习近平要对美国企业下手啊，但是王岐山好像他们说是要反过来要对美国企业好感， 要是这个更大还在号称就更扩大开放，所以二王之争也可能浮出了台面。就二王从这个路线之争到权力之争到对习近平的影响力之争，前五年本来王岐山占优势，那么第二五年王沪宁占了优势，我想王岐山绝对不会服这口气。那么现在借这个时机内外交困，外面是这个这个贸易战和国际普遍的对中国收复，内部呢是这个党内外国内外的这个民意反弹对习近平，所以说王沪宁的地位有可能下降，而王岐山有可能走高。
好，非常抱歉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网友评论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没有办法引用您的评论了，我们会把这些评论呢纳入到我们最后的文字稿中。那么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宋汝镇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